铁中堂凝目瞧了沈杏白两眼，突然仰天大笑说道：蠢材，哪有什么呀，方才你吞下的不过是一块金疮药而已。
啊，
沈杏白一呆，那些个少女们倒笑得花枝乱颤，连足下的木屐都在地上踢的是踢踢踏踏的直响。铁中堂笑道：若不如此，你怎肯乖乖的拿出解药来？但是金疮药从来只是外敷，无人尝过，你呀口福不浅啊。沈杏白目瞪口呆，哭笑不得，哪里还能说话呀。笑声当中，黑白等人都是人人面色如土。司徒笑轻轻一跺足，抱拳想说什么，但是终于只是长叹一声说道：走吧。一行人来得威风，走得狼狈，转眼之间便已经走得干干净净。强敌既去，铁中堂手持解药，精神不觉大振，满心欢喜之间，突听麻衣客笑道：小伙子，你还不来求我吗？铁中堂呆了一呆，口中喃喃的说道：求什么？麻衣客说：求我将解药让他服下呀，否则我将他带走之后，他若是毒发而死，你岂非也要伤心而死啊？铁中堂大惊道：这哈哈哈哈哈哈哈。麻衣客仰天大笑，得意已极：我是定必要将他带走的，解药拿不拿来都由得你了。水灵光面色苍白，身子也是摇摇欲坠，铁中堂更是惊怒焦急，心痛如绞。音频姗姗的走了过来，轻叹道：去吧，把解药拿给他。但哎，傻孩子，你若是对他生死漠不关心，他自要来求你，但是你对他生死太过关心了，他就自然要你求他了。铁中堂黯然寻思半晌，知道他所言非虚，只是因为他宁可眼见水灵光离他而去，却不能眼见水灵光中毒无救。对于无法挽救之事，他绝不拖延啰嗦，一念至此，他立刻将解药送将过去。麻衣客接过笑道：果然是一个聪明人。水灵光满面泪痕，颤声说道：你。铁中堂咬紧牙关：你等着我，我死也要将你救回。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却远胜过千言万语。水灵光道：我死也等着你。他虽然已经泣不成声，但是这句话却说得非常清楚坚决。殷频走过来说：他还在那间茅屋里呢，虽然已经受了伤，但是却不至有性命之忧，你好生的照顾着他吧。铁中堂茫然的点了点头，只听身后鸡声踢踏，水灵光轻轻的啜泣，麻衣客柔声的安慰，但渐去渐远。铁中堂本应跟随而去，但想到艾天福为他受伤之事，心上不再迟疑，咬一咬牙，如飞向茅屋奔去。艾天福盘膝坐在茅屋当中，面上仍然目无表情。铁中堂轻叹道：艾兄，灵光已被人掳去，咱们也得快走， 才能追得上他们。只是不知艾兄你还能行动吗？艾天福茫然道，你话声怎么如此低沉，我听不清楚。声音之大有如呼喝一般，铁中堂心头一震，大骇寸道，他耳力竟也被震伤了。想到他双目既盲，耳力若在不灵，这一代奇杰便当真完全残废。铁中堂只觉手足发软，几乎站不住身子。艾天福突然掌声站起，一把捏住了他的肩头，颤声说道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是我听不到了吗？他耳力既弱，语声自是说得响亮以极。铁中堂见他面容扭曲，神色惊慌，竟是从未有过的。他纵在生死关头仍然面不改色，但是此刻却已面色大变，只因他要是耳朵聋了，实比杀了他还要痛苦。铁中堂只觉心头一阵惨然，放开了喉咙喝道，只怕小弟连日劳累，喉咙已经嘶哑了，艾兄怎会听不到啊？艾天福松了一口气，展颜笑道，小伙子真是吃不得苦，才这样喉咙就哑了，还是你老哥哥比你更硬朗的多了。铁中堂热泪盈眶，却只有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谁比得了艾兄啊？艾天福说道，你方才可是说要去追什么人吗？铁中堂不敢迟疑，说道，不错。艾天福说，那么就去吧，你老哥虽受了些轻伤，但是绝无妨碍，还是一样可以走得动的。铁中堂陪笑说道，小弟却有些走不动了。艾天福伸出手来扶住了铁中堂，我扶着你。铁中堂伸手一抹泪痕，扶起艾天福的肩头，大步走了出去。但方自走出柴扉，热泪又自盈眶而出。他孤身一人，要想追踪那麻衣客已是大为不易，此刻再加上几乎完全残废的艾天福，更是难如登天。他根本不知道那麻衣客的来历身份，若不追查出他的行踪去向，只怕永生也无法救回水灵光。但是他又怎能舍弃艾天福呢？这个时候曙光已临，夜雨已歇，曙色满山当中，两个人行走在泥潭的山路。铁中堂见地上履痕足迹仍在，心头不觉大是欢喜。哪知道到了一道三岔路口，足迹突然凌乱，再也分辨不出了。那麻衣客、殷频等人却早已走得无影无踪，只有远处林间串铃震响，走出来的却是一个提壶的小贩。铁中堂黯然叹息一声，呆立当地。串铃声越来越近，那个小贩左手提着篮子，右手提着一个酒壶走了过来。篮子上系着一个铜铃，不住的叮当作响。那小贩敞开喉咙喊道，牛肉白酒一溜就进口，3文钱牛肉，5文钱老酒，神仙嘿也换不走。要知道名山丛林香火极盛，是以山脚清晨便有小贩。铁中堂心头一动，转手道，艾兄稍后，我前面看看。他大步奔向小贩， 掏出一些钱买酒买肉。那小贩含笑招呼沽酒切肉，但是铁中堂却非为买酒而来，当下便问那小贩可曾见到如此那般一行人走过。他生怕艾天福听不清楚他们对话起疑，所以呢他走得远远的，让艾天福根本听不到。那小贩瞧了他几眼，说道：没有。铁中堂失望的暗叹一声，哪里还有心情要那些酒肉啊。突听那小贩又道：大爷可是姓铁吗？铁中堂心头一跳，大奇道：你怎会知道？那个小贩笑嘻嘻的说道：大爷身上可有5两银子？铁中堂知道他此话问的必有缘故，也不答话，只从身上摸出一锭亮闪闪的银子，在他面前一晃。
《大奇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让您用最短的时间读最多的书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梅花香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《大奇英雄传》。
大奇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奇英雄传》。那个小贩的眼睛都瞧直了，手掌却伸入篮子里，在卤牛肉卤肝堆里头七翻八翻，翻出了一片1巴掌大的树叶。铁中堂见那树叶之上密密麻麻刺满了针孔，那小贩又自嘻嘻笑道：嘿嘿，这片树叶要值5两银子，大爷你买不买？若是换了别人，必当着小贩想钱想疯了，早已不顾而去。但是铁中堂心细如发，却已经看出那树叶上的针孔仿佛刺的俱是字迹，心头又一动，问道：你这树叶是哪里来的？那个小贩瞧着他掌中的银子，只管嘻嘻的笑。铁中堂微微一笑，随手将那一整锭的银子抛入篮子里。小贩大喜道：方才啊，方才有两辆极为华丽的马车自林子中走了过来，这种阔人本不会是我的主顾，我呢也就没太在意。哪知道啊，后面一辆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，有人要买牛肉，那声音啊又娇又甜啊，好听极了。我连忙过去，只听车子里有个男的笑道，说是在庙里住了多年，难怪你要嘴馋了，但是除了你之外，别人却不要吃这牛肉。于是啊，他就要我切牛肉，还要切得非常非常薄。我知道这是好生意啊，自然细心的切。哪知道我正在切牛肉的时候，耳朵里啊忽然飘来了一阵又轻又甜的雨声。铁中堂忍不住插口问道：他说什么？
小贩说：
他说要我等在路口，若是瞧见有一个少年人来问我路上有没有一行如那般人走过的时候，就可以卖一片树叶给他，可以卖五两银子呢。他那话呀像是在我耳朵边说的，但是我旁边却没有人，我吓了一跳，抬头才看见车窗里头探出个人头来，正在含笑着瞧着我。哎呦，那话想必就是他说的了。铁中堂知道那话声必是以传音入密说出来的，不禁暗暗的大奇忖道，灵光内功还不及此，莫非是阴平？小贩又嘻嘻的笑道，哎呦，那张脸啊，哎呦，真是漂亮极了，我瞧得呆住了，一刀险些切在手指头上。他瞧着我又笑，伸手递了一锭银子出来，银子下果然是一片树叶，但是我还是不信，会有人花五两银子买一片树叶子吗？铁中堂一笑，接过了树叶，暗暗的忖道，他既然知道我必会在路上查询，又知道这小贩纵然不信也必定会碰碰运气，必定会等着我的，灵光焉会有如此之心计，想必是阴频了。但是他却又为何要如此秘密的留话给我，还使出了传音入密之功，为的是生怕那麻衣客发觉。哎呀，真不知道这叶子上写的究竟是什么。心念转处，将树叶贴在了掌心，针孔中便露出了肉色，叶色碧绿，肉色红润，自是极易辨认。他垂手望去，只见叶上刺的果是字迹，写着若期再见，速至鲁东崂山脚下，甚之。铁中堂反反复复看了数遍，只觉胸中热血渐渐奔腾飞达，大喜忖道，我已有望与灵光再见了。一念及此，不禁喜极欲涕。他知道那崂山脚下必定就是麻衣客的去处，本自暗地思议，殷频为何要将这秘密告诉我，他暗地里头以金簪在叶上刺字，必定花了不少的心机，莫非他是可怜我与灵光的别离。但心念一转，他立刻恍然悟道，是了，他历尽沧桑，此刻已想跟那麻衣客终老，却又怕灵光夺去他的宠爱，是以便要我夺回灵光。哎，阴频啊阴频，你的聪明智慧的确是非人能及呀。转念之间，那小贩竟已溜了，想是生怕铁中堂反悔，是以藏了银子，便溜之大吉。
艾天福已经缓缓地走了来，铁中堂连忙迎了过去，他只当艾天福必将探寻，哪知道艾天福却丝毫未起疑心。当下他不再迟疑，扶起艾天福就走。艾天福道，兄弟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还要我陪着吗？铁中堂大声地说道，此去艰难甚多，小弟我啊又没什么阅历，艾兄你若是无事的话，就再帮我一次忙吧。艾天福微微一笑道，好，走吧。铁中堂的心头又是感激又是悲叹，两个人一路同行，铁中堂生怕艾天福发觉耳聋因而厌世，是以百般的掩饰。艾天福竟真的魂无所觉，一路上只是将自己经验阅历以及一些武林掌故说给铁中堂听。这一天到了鲁东诸城， 距离目的地崂山已不甚远。此时风暖花艳，已将盛暑，距离大齐门北返已近一年。铁中堂自思一年来种种遭遇，亦不知是悲是喜。他虽为本门留下了许多血汗，但是能否得到师长的谅解还未可知。师长们北返一年，情况不知如何。云峥的伤势虽有聪明多智的温岱岱维护，但还是令他悬念。何况他心中还存着有一件极大的隐秘，夜半无人的时候，时常喃喃自语，时候快到了，切切不能忘记。到了诸城，铁中堂虽然心念赶路，但是生怕艾天福太过劳累，傍晚便投殿搬了一张桌子在树下饮起酒来。深夜时，两个人都有了些酒兴，谁也不想回房安歇。铁中堂豪兴亦非，谈天说地，但是他一路都要大声的嘶喊，好叫艾天福听见，是以此刻喉咙已是真的有些嘶哑了。说话的时候有些言语，艾天福已难以听清。铁中堂连忙大声笑道，哈哈，大哥，小弟喉咙已是越来越哑了，昨天忽人要壶茶水，三尺之外的人都听不见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听小弟说话想来也是头疼得很啊。两个人俱是英雄肝胆，侠义心肠，自然日益亲近，路上已改了称呼，是以铁中堂以大哥相称。艾天福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。过了半晌，那始终紧闭望之若无的眼缝当中，突然沁出了一滴泪水。月光之下，那晶莹的泪水望之有如珍珠一般。铁中堂大惊道，大哥，你为何伤心啊？艾天福石像般的端坐不动，又过了良久良久，方自缓缓的说道，傻兄弟，你当大哥我真的不知道吗？铁中堂失色道，大哥，你知道什么？艾天福黯然说道，你口口声声要我帮你扶你，其实你只是因为大哥又聋又瞎，不忍心抛开我。铁中堂的身子一震，目中又是热泪盈眶，紧紧抓住了艾天福的肩膀，颤声说道，大哥，你是何时知道的？唉，艾天福叹了一口气，那时下了山脚，大哥就知道了。他黯然一笑，接着说道，你想不到吧，大哥虽然瞎了聋了，但还是站得住走得动，吃得下睡得着的。铁中堂呆呆地望着他石像般的面容，心头也不知是何滋味，刹那之间但觉万念纷沓，不可断绝。不但世上所有的声色繁华他从此已不能复闻复见，武林中的地位，江湖中的声名，他也是势必定要抛却了。他若是一个碌碌的凡夫倒也罢了，但是他却是一个心雄万丈傲骨峥嵘的铁汉，这种打击他怎能忍受？而如今这种不是任何人所能忍受的打击竟也未将他击倒，他仍然形若无事，连铁中堂都觉不出他的变迁。